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
早安。
今天第二个礼拜我们平常都是讲使徒行传的东西。第三个礼拜我不在是要讲属灵征战的东西。所以我把这两样东西合并起来。您知道吗？我们先起刚开始练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的第17章这边，他是练到说保罗他来到雅典，他看到满城的偶像，他就心急如焚，他又看到许许多多的神殿，甚至于雅典人他们怕少拜了一个，就叫他做卫士之神 The Unknown God。 哇，我们人真聪明啊！有一个智者他说，神照他的形象造人，而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神。这是今天我要来讲的题目，叫做战胜卫士之神的恩膏。根本不认识他，但是为什么你还要去拜他？为什么你还要夫妇？为什么你还跟着他呢？而得罪了独一的真神呢？先讲保罗这个人，拥有全世界的人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。因为第一，保罗他是罗马人，他生来就是罗马人。在那个时代呢，罗马是世界的政治的中心，世界的军事的中心，罗马的强权是所向无敌，整个欧洲被他席卷了，甚至于小亚细亚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。而且他是会讲希腊话，他还会讲希伯来话，所以他又是希腊人。希腊那个时候是世界的哲学文化还有商业的中心，希腊的哲学，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还有苏格拉底，哇，这个三代巨匠他们是哲学的始祖。另外保罗他自己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他的老师就是加马略，号称是欧洲的神学家。所以保罗他的圣经非常熟，那个时候犹太教在那一带是世界上宗教的中心，所以保罗他是一个拥有全世界的人，却是迫害基督徒的人。他被神所得着，他就一转变成传扬基督的人，而且大受主用。他一生有四次宣教，足迹走遍了欧洲，走遍了小亚细亚一带，最后他为主殉道。但是保罗的死绝对没有白死，因为他把福音传到罗马帝国。第三世纪的时候，康斯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奉为国教。今天要讲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，他来到雅典，他等提摩太跟希拉等着要会面，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，看到满城的偶像。基本上雅典人有两派，一派叫做以皮古罗派，他们相信人生苦短，所以你要及时行乐。另外一派叫做斯多亚派，他们是相信万物皆源于神，凡事要为神旨意。这两派的人常常起来发表所谓的谬论，实际上都是哲学，都是文化，都是思想。甚至于呢，当他看到满城的庙宇的时候，甚至于有不知道是什么神，怕少拜了一个神，还有叫做卫士之神的庙。其实在600多年前呢，有一次当地发生的瘟疫，死了许多的人，所以这些祭司、这些宗教家、所以这些善心人士就捐钱，就买了很多的牛羊，就通通带到那个地方最高的一个地方，叫做 Erbach 亚略巴古山，就是所谓的戴安娜神庙，今天世界上面的奇景之一。他们就把这个牛羊牲畜聚集在亚略巴古山这个戴安娜神庙的时候，就开始放这个牛羊。牛羊在哪里停，就就地就杀了，就献给一个最近的一个神。如果最近没有神庙的时候，就献给卫士之神。所以保罗 他站在亚略巴谷，他就对亚底众人说，你们凡事敬畏神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。今天我就来跟你们讲这个神是什么神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小时候啊，我最怕看到有偶像神逛大街的时候啊，前面都会有两个，一个叫七爷，一个叫八爷，一个是白无常，一个是黑无常。其实呢，这个是七爷叫做谢必安，这个八爷叫做范无咎，这两个都会在前面开路，我每次吓得不得了。但是我现在想想看，有什么好吓的呢？不过是偶像而已嘛。这两个人有一个典故啊，是说这两个人都是捕头啊，就是专门去衙门抓人当差的。这两个人有一次就去要抓要犯的时候，两个人商议分头寻找，又决定约定在桥下面会合。结果到了桥下面，范无咎先到去桥下面哭等，结果下大雨，结果水高涨，结果他在那边等着等着等着，就是不离去，结果淹死了。跟着谢赶到的时候呢，他看到那个七爷死了，哇，心里好难过，他自己也就殉死，就跟随他去了。这个后人纪念他们，就称作七爷八爷。常常在这个神像啊出游的时候，前面两个，一个拿一个肃静，一个拿一个回避啊，就是带领这个大队人马游街的时候，就是这两个人。我们都拜我们不知道的，但是保罗他看到雅典人拜他们不知道的神，拜了这么多神。雅典人拜多少神呢？我们知道这个 Greek mythology 希腊的那个神话，有塞安娜神、月神，有 Apollo 日神，有 Hercules 大力神，有 Jupiter 丘比特爱神，还有一个 Zeus 宙斯，这个是最大的神。那个神多得不得了。保罗说，我来跟你们讲，那么今天我来跟你们讲。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有幸要来讲保罗的道，求鉴察人心的神亲自打开我们的心，来领受这个话语，领受圣灵亲自打开我们的眼，能够让我们来仰望耶稣，亲自打开我们的口，能够让我们来称颂赞美创造天地与万物的独一真神。愿神的恩膏膏我的口，膏我们弟兄姐妹朋友的耳朵，愿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保罗就跟他们讲，他说神是什么？创造的神。他这里说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上的主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圣经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，神向我们启示，保罗再一次向我们说明白，神造人，你知道吗？神第一天造了光，第二天造了空气水，第三天造了地跟海，第四天日月星辰，后来飞鸟与水产，动物与人，最后第七天他休息。神造天是为了地，神造地是为了人，神造人是为了他。当摩西去跟法老王说，去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单单来敬拜他，所以神造我们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目的，所以我们说是 purpose driven life， 我们的标杆人生。神造我们，什么都为我们预备好了。我每次都喜欢拿我的女儿女婿来做例子，他们要结婚了，两个人就开始油漆翻修那个老房子，后来结了婚，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油漆，有其中一间房子油漆成浅红色的颜色。我说是不是怀孕啊？果然是，就为了要迎接我们的家庭，要为了迎接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会大费周章开始来准备，不是吗？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神要迎接我们来到，他是不是把这些都准备好了？我家门口一个 prune tree 李子树， 以前长得满树的是李子，最近几年都没有了。我说啊，哎呀，都没有李子了。我太太说没有也罢，每次吃不完掉了两粒都给鸟兽吃去了。我心里想，这就是神的创造。神不但是为我们准备了许多的鸟兽，神还为鸟兽预备了他们吃的食物啊，天上的飞鸟，野地的百合花，不都是神所预备的吗？现在啊，没有人少吃一顿饭了、啊、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吃太多了，都是营养过度了，都是高血压了，都是糖尿病了，都是这些毛病，这叫做富贵病。不是说你吃的不够，不是说你生活困苦，乃是说你吃的太好了，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，甚至有的时候我讲这叫溺爱。神他溺爱我们每一个人啊。我的皮夹里面啊，没有我小孙女的相片啊等等啊。往哪去了？如果神有皮夹子啊，你的相片就在里面。如果说神有电冰箱啊，你的相片也在上面。他就是这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他都为我们准备好了，他造我们有他的形象和样式，这是我们的神。他接着又说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等等。所以我们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为像用人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啊，表示说神掌权嘛，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手上。我以前呢、啊，我总认为说，哎呀，我辛辛苦苦的加班呢、啊，怎么还说是神在那边供应我呢？甚至于以前我还不信的时候，我谢饭的时候说谢谢神赐给我这些啊，神供应我。我心里想说，你他妈从来没有谢谢我嘞，你知道吗？我多辛苦做这些事情，你有没有谢谢过？我相信我们弟兄很多会讲这种话。你有没有谢谢过我？你一天到晚谢谢神，谢谢神啊。我现在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我的 perspective 完全不一样。我今天有工作的话，是神给我的。神要是让我没有工作，我就没工作了。我今天能够去加班呢、啊，也是神保守我。甚至于我在做工作，我在加班的时候，他就在我旁边呐、啊。如果他不许你的话，你生了一场病躺下去的话，不用说加班，搞不好工作都没了。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要掌管你？他是不是掌管万有的神呢？许多的事情是不在我们手的掌控之下。我们中国人比较老实不客气了哈，碰到人就说你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好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甚至于稍微谈两句话就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，不管你吃饱了没有，不管你赚多少钱，通通在神的掌控之下。刚才我们 Alison 说一手给他苹果，一手给他钻石啊，哇，多么美好。我确信神要重用 Alison， 不但如此，神要重用我们的 Jeremy， 哈利路亚。老牧师啊，老师母啊，你们有福啦，哈利路亚，多少代的福气累积起来的。但是你也不要小看你自己啊，你自己也是有福的，神是掌控啊，神带着你啊。我们的女婿是四五代的基督徒了，就看到神那个属灵的产业一代一代累积起来的时候，哇，那是丰富的万有啊。当神掌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。无知的财主是说有一个财主啊，他辛勤工作，然后心里面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产怎么办，所以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要盖一个更大的，然后把东西收在里面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你只管安逸吃喝快乐吧。神对他说，你这个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神掌权，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全然的恩典。 这是 grace。 我们什么时候死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每活一天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，或许富贵，或许是贫贱，或许是健康，或许是病痛，或许是喜乐，或许是哀痛，但是我们要将哀哭变为跳舞啊！不是说你的环境来决定你，不是说你的身体来决定你过得怎么样，乃是说你的神要决定你。就算你有再大的困难，我们的神是更大，难道他不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些吗？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让我们转向耶稣能够得救赎。神而且是审判的神，虽然我们有做的不够，做的不好，我们做了许多的坏事情，但是如果在生命册上神把你记上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就是上天了，你就是永远与他同在。哇，保罗跟这些人讲了这么多的话的时候，听众的反应怎么样？他说有讥笑的，有人笑他说，哎呀，你是学问太大了，你是头太大了，你搞错了。有言辞的说，我们再听吧，牧师啊，你不要逼我嘛，你让我慢慢再想想看，总要让我搞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也有相信，他说有亚瑞巴古的官丢尼西一妇人大马尼都信。后来啊，丢尼西是成为亚略巴古那一区的主教，他们也在那边成立了一个教会，甚至于有反对使徒行传。到了19章的时候，24到2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，是制造雅迪米神银供的，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。他聚集他们和他同行的工人说，众位，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，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，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，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，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。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，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，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荣威也要消灭了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，喊着说，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，满城都轰动起来。结果把保罗就捉去了，就保罗也打了一顿。这个雅迪米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戴安娜。其实在耶利米书它叫做天后，耶利米书44章里面，当这个尼布甲尼撒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埃及尼哥王来帮助了，结果尼布甲尼撒就暂时就退了。哇，以色列人好高兴，犹太人好高兴啊。后来呢就想说，那我们就干脆去投靠埃及吧，所以通通都跑到埃及去了。耶利米跟他说，你们不能去啊，他们到了埃及就拜什么神，天后 Queen of Heaven。 耶利米说啊，你们离开他，你们到埃及，你们还是要被抓去。他们说啊，我们就不听你的，我们就要拜天后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，我们就要怎么样。后来尼哥王也被尼布甲尼撒打垮了，这些人全部被抓走。天后呢，实际上在中国也有，中国叫什么，王母娘娘，在亚洲在台湾叫做妈祖，在印度叫做西玛女神，在中东就是亚瑟拉，就是巴力神的妻子亚瑟拉，在南美洲是什么，圣母玛利亚。各位啊，我们不好意思说，圣母玛利亚也是天后。在妈妈是那条228路上有一个天主教堂叫什么，叫做 Maria Queen of Heaven。 你说保罗他打这场仗他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？他在雅典讲了这个卫士之神，但是后来又被抓起来，被这些拜天后的人做神像的人抓起来的时候，他这场仗说打赢了也是打输了。因为 天后再一次在许多人的心里面都动起来。神说啊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不属天后，我们不属任何这些妖魔鬼怪或者是偶像，我们更不应该拜他。您知道吗？所有的宗教活动，包括念经、祷告、服拜，或者是追随，或者是行祭祀，或者是行祭礼，通通会带一下那个宗教的诠释。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很艰辛啊，因为在 Lake Sammamish 的另外一边啊，有一个庙叫做雷藏寺，连生活佛他的庙。90号再往东走有一个彩虹山庄啊，也是连生活佛他的山庄，就把我们夹在中间。昨天我看新闻，连生活佛又跑出来了，他在批评选情等等的。你就知道我们生命中啊，很多这种搅扰我们的灵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入这个陷阱里面？为什么我们会打输这个属灵的征战呢？ Spiritual battle， 因为我们有破口，因为我们不信，我们小信，我们有疑惑，我们就有了破口。有一个老人家，他以前都来，后来不来了，我就问他，他特别讲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以前是信佛教的，拜拜，我甚至于在庙里面呢许过愿。他说这是让我回去把它了断了以后我就来，从此他就没有来了。他不信，他小心，他疑惑，那个偶像掌控了他了，而不是我们的神。甚至于我们贪婪，我们邪恶诡诈自私，我们任性不义孤僻，我们自卑啊，也会造成我们有破口。你总认为说怎么样，我不配啊，不如人啊，没有钱没有势啦，都会造成你生命中有一个破口。你要想想看，这些我刚才讲耶利米书44章，这些犹太人他们跑到埃及然后拜天后，他们说天后是我们富足啊，哇，谁能够给你吃饱饭，谁能够给你带来财富，心里面就满足了，这是自卑感作祟。还有的时候会自怜 self pity， 总觉得自己好可怜啊。有一个姐妹啊，她总是会陷入到所谓的淫乱的关系里面去，甚至于她结了婚也还有，所以就离婚，所以又结婚，甚至于后来啊，跟她姐夫也发生这种关系的时候，她心里面啊有这种自怜感，她觉得没有人爱她，她所以常常要向人家示好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男人有的时候讲的真的不好意思讲啊，那个心态不正，尤其是有自私、诡诈、邪恶的人啊。有的人他自怜、自卑，他就向你示好，男人就认为说他爱我了，结果就造成这个不幸的事情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。还有我们有内疚，总认为是说我为什么这个事情做不好，我为什么会离婚，为什么那个人不爱我，我为什么会被公司辞掉，我为什么会做错这许多事情。甚至于有的人跟你说啊，你不是好人啊，你永远不行的啦，你绝对是倒下去起不来的啦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叫做罗学川，他出了几本书蛮有名的。他有一次讲啊，他在小孩子的时候啊，一二年级的时候啊，从小就笨，不要说左右分不清啊，学了几个字母也是记不住啊。所以说他上厕所的时候啊，不会读是 boys 还是 girls， 不认得啊，所以他每次都是跟着人家同学下学的时候、下课的时候，跟着男生就去男生厕所去了。但是有一天上课的时候，肚子疼啊，要拉肚子啊，老师我要上厕所，老师说那你就去吧。他去了，站在那边呢、啊，半天没有人来啊，他傻了眼，到底哪一个是男厕所女厕所，又回去了。 老师说你刹还没过下去，老师我要上车，你到底怎么搞？不是叫你去，你怎么这么笨呢、啊？你就走到底。他说我不认得哪一个是男厕所。他说你就走到底，向左边转，那个就是男厕所。哇，走到那边左右哪一个是左哪一个右，大也分不清楚。结果又折腾了半天，又跑回教室里面，最后当着大家的面拉出来，拉在裤子上面。哇，你说人家不笑死他？他说从小那些同学一路长大，一路就在这么笑他，心里面好自卑，好可怜，好内疚，长大的时候头都抬不起来。这个造成我们破口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，真的要被这些谎言所迷惑。你也甚至于你不要说认为说没有鬼啊，哪有什么属灵征战，身上怎么可能会有鬼呢？哎，有一个真实例子，我自己碰到不止一次啊！我第一次碰到那次，我傻眼了。那次我到母堂去医治释放祷告特会啊，专门请了一个有恩赐赶鬼的一个牧师来，一个外国人。那么他就把我们分堂的人都找去，尤其是牧师，所以之前就给我们一个训练。然后训练好，他跟我们讲说：“我们等一下，你们这些牧者，你们要刚强壮胆哈，不管你做过这个没有做过这个哈。”你们一个人拿几条毯子，然后分散坐在人群当中啊。如果有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你要刚强壮胆就立刻去。如果是小姐不好意思，就给她盖上一张毯子，要按手为她祷告。再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不要怕啊。然后一人发几个袋子，说是要给人家吐。好了，我就坐在里面了。我前面坐一个小姐，还蛮漂亮的，我就坐在她后面。才唱歌完讲到没有几分钟啊，前面那个小姐就表演特技啊。哇，我看了我都傻眼了。她坐在那边啊，就哇啦一下就地上躺，然后翻跟头啊。哦，但她是穿牛仔裤啊。整个人就像那个特技人要哇一下就翻起来。哇，然后又哭又叫，大家都闭着眼睛看我，我就坐她后面，我就硬着头皮，我就上那个毯子一晃啊，就把它压下去，就按了他祷告。哇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后来又吐啊，赶快袋子拿出来给他吐啊，鬼出来了，灵被搅扰到。后来我们玩的时候，那个几个大牌的牧师啊，还有几个讲员就站在上面说，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祷告，你们叫他排成列，我们来祷告。那么你们各分堂牧师就在每一个为他们安排次序，或者是在他们后面为他们祷告等等。我就也排到那边，就叫大家排好队。有一个老先生啊，就站到我旁边，也排到队里面，很慈祥温柔和蔼可亲的样子。最后祷告到他的时候，我就在他后面就哇啦哇啦就跟着祷告。这个老先生忽然间脸色就变了，我从来没看过脸色变好气氛，就指着那个祷告那个讲员就哇啦哇啦哇啦去开始骂他。讲员给他骂了一头雾水，这个老先生就一面骂一面往后退，那个讲员说 push it over push it over， 把他往前推，我们几个人就把他往前推啊，然后就祷告祷告，然后就倒下去，心里面有破口。所以你们打属灵征战要注意到，不可以打坐冥想。打坐冥想啊，会打坐到一个地步会忘我，听说是心都空了，头都空了。那你知道什么会进来吗？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，说耶稣为人赶鬼，赶完了以后呢，这个被赶出去鬼呢，又邀了更多的鬼又跑进来了。你心里面被清干净的时候，立刻要 fill with the Holy Spirit， 神的灵要清，不然你是空的。他就进来，你打坐一样，你把心者空掉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可能跑进来。我自己碰过不止一次，哇，我看了我都觉得这个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情啊。有一个妇人啊，他以前是在庙里面通灵的，为人家写作画符的。后来也是信了耶稣，也来赶鬼，人家为他赶鬼啊，哇，赶出上百个鬼啊，哇，你真的不相信，有人身上就有这么多鬼啊，最后赶到最后啊，还有这个姐妹不知道是鬼讲话，说我还有两个， 就奉拿个人耶稣基督名，两个什么？两支笔。你想想，一个是画符，一个是写咒的，都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真正你要把你的破口补起来，除了我们要圣洁，除了我们要有公义，要正义，除了我们要用神的话语，除了我们要互相祷告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，除了我们要常常祷告亲近神，除了我们要互相照顾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都要做。我跟你讲，不饶恕的苦毒啊，常常是心里面那个破口会招惹来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说一个垃圾会招惹什么？蚊蝇老鼠。如果说你心里面都是垃圾，你不这个魔鬼流神通通进来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赶都赶不出去。但是当如果心里面你无时无刻不遵读神的话语，不照着神的话语，无时无刻不思想神的时候，甚至于你奉拿他的人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斥责撒旦魔鬼的作为，他怕的。我每次都讲说，属灵征战不是魔鬼跟神打，不是魔鬼跟耶稣基督打，魔鬼怎么可能打得赢耶稣基督嘛？是魔鬼跟我们打，跟你打，这叫属灵征战。属灵征战也不是说啪啦一个鬼跳出来说啊，那你是碰到鬼了，那不是属灵征战，您知道吗？属灵征战常常让我们困惑，是说，甚至于啊，今天有一个人骂了你，你气得不得了，这个人讲话没有道理，下次你看到他怎么样，就躲他躲得远远的，甚至于你把他抓到你的心牢里面把他关起来，还要你全家都把他盯得紧紧的，你苦毒就来了。每一个都有，我也有。我们生命里面都有恶的一面，都有善的一面。事情还是说，愿他兴旺，愿我衰微嘛。我自己，我人的灵或者我的肉体要小，那么神就大起来。神就大起来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就再一次有他的荣美。所以魔鬼撒旦我都不怕，我就凭着信心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宣告我要再一次打赢这个人。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罪没有被对付，心里面就有鬼，就有破口，我们不饶恕人的苦毒也是造成这样。还有一个就是祖先的咒诅，你一家一代一代都是拜佛，你要当心啊，你要把它斩断，你要奉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斩断。神爱你。各位请起立，我们先来唱诗歌，然后我会为各位做一个医治释放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请。
面对神明困境，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，种种难关围绕着你，好像巨人在你面前，你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，只要祷告不要惧怕，举目仰望得胜的神，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心中天上家门，要抓住神应许，勇敢面对，因神与你同在。 绕着你，好像巨人在你面前，你要坚定你相信神的应许，因为你预备，只要祷告不要惧怕，举目仰望得胜的神，那战胜军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，要抓住神的旨，勇敢面对，一生与你同在，那战胜军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，你要更加壮胆，你心心向前进，那战胜敌人的恩膏已经从天上降下来，要抓住勇敢面对，今生与你同在，那战胜敌人的恩膏已经在前为你开路，你要更加勇敢，你心心向前行，你要更高更壮胆，你心心向前行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祈求圣灵大运行，祈求战胜巨人的恩膏降临此地。神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和教会都有伟大的计划。神啊，求你别让我们心里面变得苦毒，让我们越活泼越喜乐，越侍奉越甘甜。求你换马拿的苦水成为以琳的甘泉，求你使失望变为希望，绝望成为盼望，化绊脚石为我们的垫脚石，将墓碑变成我们的起跑石，让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追求更伟大的计划，更大的快乐，成功、富足、平安、健康、幸福，还有神的恩膏。求神摸照我，是我的恳求，更新我的心意，使我能够更像。是的，神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伟大的计划。圣经说你是按他旨意被召的，所以你的存在不是意外，你来这里也不是偶然。哈利路亚，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一个不完全的，好人也会灾难，神的子民也会有困苦患难。但是你如果想想看，我们如果所信的是我们的真神、伟大奇妙神的时候，我们何必为了一时的困苦而去寻求别的神，去拜偶像，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遭到许多困苦患难，或者做了许多不实的誓言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而让我们生命中有了破口，魔鬼撒旦就趁机而进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化这些咒诅为我们的祝福。魔鬼他就要害你的婚姻、事业、感情、学业，还有你的服事。魔鬼咒诅你，魔鬼他要把怨恨、苦毒、不幸、小心、迷惑、自私、诡诈，还有邪恶放在你的心里面。但是您知道吗，我们的神是光，你来就近光，这些都要一一而闪掉。那再一次把你的忧虑、担心、苦毒、怨恨 通通献给你的神，谢给你的神，让你的暴躁、愁苦、自大，还有你的冷漠，还有不义，成为像神一样，让神在你生命中间来做那奇妙的事情，斩断你们祖先历历代代所拜的那个神，那个黑暗的权势在你身上，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天父上帝的权柄，还有圣灵的大能，还有圣灵的恩膏，我们来斩断这一切，求神赐给我们战胜那个卫士之神的恩膏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见证神的荣美，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再一次能够活得为神。我们这个时候凭着信心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身体有病痛，心里面有 苦恼烦闷忧伤痛苦，或许也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了破口，或许是病魔缠着你，或许是愁烦，也是鬼再一次搅扰你，所以求神来更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像他，求神来让我们敬他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大起来，让我们能够化哀哭变为跳舞，让我们化苦毒为甘甜，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神已经再一次让我们生命中要不一样活着，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子民，我们不只是说只有我们将来有一天死了上了天堂，或者是末日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喜乐，我们在今生就应该要有喜乐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不是说受了喜就没有困苦患难，就完全变了一个新的人，乃是说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沾惹尘俗，甚至于惹到世上的许许多多的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要再一次来洗脚，那凭着信心我们要来洗脚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不一样，活出耶稣的柔美来，这是神的原意啊，不要为你身体的极限、心灵里面的极限或者是什么能够绑着了你。当然我们要读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上面讲说那个骸骨都要复活，都要长肉，都要长筋，更何况我们呢？所以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我们来宣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跟我一起来说，神让我们宣告，我们的生命有了你而不再一样，我们要来斩断所有我们生命里面所有不好的事情，哈利路亚，在我们心里面作怪的那些魔鬼撒旦要除掉，我们要斥责魔鬼撒旦在我们 身上的所放的咒诅，我们要来靠近神，就近神，我们要来领受他，靠着神我们必定增长得胜，我们身体的病痛要好起来，我们心里面的小心疑惑诡诈之事还有邪恶统统要除掉，耶稣要来站在破口中，我们要领受他的恩典，在马道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阿们。是的，神愿耶稣的恩惠与福生在圣灵里满够与教徒上有福众弟兄姐妹同在，愿桌上丰富的供应，桌上洁净使舍身的身体健康，进而归给神，在马道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